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者专家，给我们介绍一本他的新书和一些他现在正在做的研究。刚刚我们电台经历了一个大的台庆，就是10周年的台庆。那么风风雨雨过了10年，其实非常不容易。在台庆的这个晚会呢，很风光，很多政要，很多企业精英，就是这里大西雅图地区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华人领袖啊，都来参加我们的生日派对，就是电台的台庆晚会。就是因为现在呢，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相对一个低谷阶段，那么可是我们电台呢，还是得到了这个地方政府的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总算是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劫后余生。所以也是很开心激动。那么正如在这个台庆上哈，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张建敏先生，他也发来了贺词。他说呢，就是中美关系的根基呢，还是在民间，在于这个民间老百姓之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所以呢，我们这个电台呢，也一直是以这个文化交流为华人发声这个为宗旨。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也可以让我们通过他所研究的这个窗口，更好的了解中国。那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陈玄博士，请你先来跟我们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陈玄。那么我呢是来自于苏州，我的工作单位呢在苏州市职业大学的石湖智库。我呢就其实是做古典文学研究。那么很多年来，其实在苏州呢，因为苏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那么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我本人呢是苏州人，在苏州这个地方呢做地方文化的研究也有近20年的时间，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好，谢谢你陈博士。那刚刚陈博士给我们做了简短的介绍哈，那我呢先来稍微详细一点的介绍他的研究背景，因为他今天给我们带了他的一个学术成果。那这个呢是大家可以看到陈玄也是非常年轻有为，那么他的这个社会活动啊，这个抬头是非常的多。那我这边呢则要介绍一下。那刚刚陈玄呢他已经说了，他来自苏州美丽的人间天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美丽的江南古城苏州。那他是苏州职业大学的教授苏州石湖智库的副秘书长，那么大运河文化带汉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他还是中国商业史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大运河苏州段文旅融合协同创新新基地的副主任。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就是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研究、江南文化研究，还有明清古典文学研究。那么刚刚我们听陈玄说哈，他是还是苏州石湖智库的高级学者。那么我想就是请陈玄能不能介绍一下石湖智库它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了解当中，智库好像就是智囊团为尤其是政府或者民间的一些经济啊、一些科技啊活动啊，就是出谋划策的一个专家的一个组织。那请陈玄来跟我们聊聊石湖智库好不好？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这个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介绍一下我所工作的这样一个部门。那么说实话，我这个到智库也有近4年的时间了，就是是伴着智库一起长大成长起来的。那么我所在的石湖智库呢，成立于2018年的4月份，其实是当时这个国家也在说这个要建设一校一品一智库的这样一个理念，因为这个随着新时代的发展，那么市委市政府需要更多的高校的学者专家来为这个参与地方文化的建设，包括这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出谋划策。于是呢，我们学校呢，因为我所在的苏州市职业大学是一所地方性的院校，那么它属于苏州市委市政府直属管辖，那么作为地方性的院校，一定要为这个地方的文化建设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所以2018年的4月份，然后我们这个在校党委的这个决策，这个这样的带领下，我们在市民政局注册。那么师傅智库应该也是全国的高职院校当中的首家以智库形式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这个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那么社会组织，我们学校的这个副校长，那么兼任智库的理事长。因此呢，这个学校从上到下其实都是对智库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那么成立以来呢，这个智库呢有三个这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政府的政策咨询，应用理论的研究，以及是江南文化的传承。那么这个发展方向呢，其实就是我们结合着苏州市委市政府的这种发展的目标而制定的，主要对接苏州市委市政府和各个部门、部委办局，通过搭建平台，然后整合学校的高校的教师的这个智力的这种资源，那么为苏州市的社会经济文化来出谋划策。应该说在这个成立至今，在苏州市的社会经济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我呢，兼任智库的副秘书长，主要参与智库的建设工作。比如说很多的大家知道，刚刚主持人介绍了，我是从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那么目前呢，苏州也在做苏州市的大运河立法工作，文化立法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全程参与在里面。4年来智库做的，比如说江南文化的研究、大运河的研究，包括最近比较热门的区块链的研究和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智库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调研报告啊，提交的决策咨询报告。所以就是说白了吧，其实就是把我们平时学者做的科研的这种高质量的论文写在苏州大地上。好，主持人。
好，谢谢你啊，跟我们详细介绍了智库这么多年来在苏州文化上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刚刚我看到你的介绍里，你有苏州你是就是那个333位高端人才培养，是不是？那你跟我们介绍这个333，因为我看到前面你的个人资料里有这样的一个介绍，能不能请你再跟？
333呢，其实是江苏省的一个就高端人才培养计划。那么不光是333位，它是有三个层次，其实是叫做江苏省333人才工程培养计划，那么分成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那么很有幸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呢，今年我也入选了333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培养名录当中。当然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里还要产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些成果其实也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对这个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么苏州呢也在打响人到苏州才有为的这样一个人才品牌。那么很有幸能够入选到这个行列当中去，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来为苏州啊，为江苏省的发展来做一些这个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啊，太好了哈，谢谢你啊，谢谢你的介绍。那么我今天呢，你带来的这个给我们观众啊、听众带来的这个新书呢，就是《石湖智库》这个一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请你跟我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呢？
好的，我们这本书叫做《苏州运河实景》。
哎，苏州运河，其实这边美国人啊，对于运河、对苏州的大运河、对于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其实并不太陌生，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外国游客到了苏州，就会去排门三景那边有一个就是一个运河的旅行的项目，他们就会去坐船去运河观光。这个一路走过来啊，就可以看到各种风情，好像有点穿越历史的感觉。那我想就是请问啊，就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想多了解一些。那么为什么说大运河对中国那么重要？因为其实这边的人呢，他知道他感兴趣，可是你真的要说哎，为什么运河古往今来啊，尤其是从历史价值上来说它对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其实这边的人并说不太清。那么任行程学你给我介绍一下呢，给我们听众。
好的好的。那么中国大运河的重要性呢，我想它有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版图上来看，就是在中国的版图上，我们一直要说的，它是一种架构，一个呢是一种支撑，精神的支撑。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和长城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形， 所以就是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人啊，顶天立地虽然是两笔，但是它代表着这种一种人生处事和为人的这个就是周正，要这个就是能够建功立业，然后能够经世致用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所以这个运河就是人的这样一捺，它和长城一起构成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的这一个大大的人字。那么如果说这个就是长城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那么运河呢，其实它是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我想大概应该是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首先一个呢，它在最早的时候它是有政治和军事作用的。那么最早的记录，公元前的846年，吴成汗沟通江淮。那么当时吴国是就是在我们苏州的这个君王啊，这个夫差是为了要去争霸中原，统一中原而挖的这样一个邗沟，在扬州开挖的邗沟。所以呢，他对当时历史上这个就是王朝能够统治中原，实行一统，密切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联系，这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其次，我觉得运河的作用在于沟通了南北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知道这个从南至北靠水路运输，如果没有运河的话，那么它的水路是非常艰难的，有很多地方是无法通航。那么运河呢，就沟通了南北的经济文化。自从大运河隋代大运河的这个就是勾连之后，那么运河把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是打通了，那么滋生了一大批沿河的运河的这个城镇，我想这是运河的历史作用。那么还有它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作用，比如说水工的系统、社会功能等等。那就苏州而言，苏州的宝带桥，53孔的这个宝带桥，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水工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它有它的科学价值。人类在治水的过程中，如何和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去这个立因地制宜来发扬它的科学价值。其次呢，我觉得运河沿岸的像寺庙啊、驿站啊、会馆啊等文化遗址，还有像戏剧、诗歌、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址，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运河滋养出来的艺术价值的体现。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御窑金砖，就是故宫铺地的这个金砖，它就是运河沿线所滋养出来的一种艺术的这种文化艺术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现。那么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运河它沟通了两岸人民的这样一种这个情感。有了运河过后，文化的交流、人民的交流变得通畅了，所以运河两岸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厚的感情就流淌在了老百姓的这种深厚的血液当中。我想这是运河的情感价值。那么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我想这就是大运河对中国那么重要的原因所在。
谢谢啊，经过你这么一说啊经过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大运河果然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它的历史变迁啊，它的你一路沿从北京到杭州，你一路沿途的这些地方的历史、人文、艺术，甚至于人情风俗，都被这一条线给串联起来。而且你如果把它放在中国的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大叙事环境之下啊，这个大运河的象征意义和它的实际价值就更大了。所以啊，让人就是觉得这个工程啊非常有意义，甚至于对不仅是对苏州、中国，对整个人类都很有意义。那其实对运河感兴趣的呢，可能不仅是我们运河沿线的城市和老百姓，其实在大洋彼岸这边美国人啊，他们对运河也有兴趣，甚至于也有一些学者去研究历史，在中国出版相应的学术成果这个书著作了。那比方说有一个美国人，他名字叫大卫皮卡斯，在2018年的时候呢，大卫皮卡斯呢就写过这样一本书，叫来自中国的来自中国的明信片大运河纪行，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那在这本书里呢，他为了写这本书，他搬家就搬到了杭州去，他一路沿途研究了运河沿线的许多的城市啊，就是他在他看来啊，他有一个这个视角，我觉得也蛮有意思。他说大运河之于昨日的中国，就好像全球化之于今日的中国，而当今的大运河地区的发展啊，也是象征着这种新旧 新与旧啊，这个力量的结合。所以呢，你看大运河有的时候在历史上啊，它会泛滥，会淤积，会暂时的无法通航。就像我们当时全球化，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这个历史潮流，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淤阻。那我们如何像大运河一样，要保持和谐，互惠互利，那去瓦解所有的阻塞和淤滞，这个里面可能也是有一些可以值得探讨的地方。那么我就想问问今天我们陈博士，请你跟我们说说，哎，在大运河当今啊，既然刚刚你说了它的历史意义，可是在当代，你看大运河也有它新的使命吧，因为在以前可能是运输为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它在当今历史新的条件下，新的背景下，大运河有怎么样的新的使命呢？
好的，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么新时代大运河有什么新的使命，其实也是我们在做运河学研究的时候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有了这个就是公路运输，那么有了这个空中的运输，有了海运，运河的这种运输的价值，运河其实已经从原来的最早的军事和政治的功能转向了文化和经济的功能。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多次强调了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性，那么就是关于运河建设的时候提出了几个就是12个字的方针，大家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就是要把运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那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新的时代呢，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么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四五”的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在新的时期呢，可能我们就是之前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一样，像运河会有一些问题，会碰到一些难题，需要去攻坚克难的。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向好呢，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去关注之前几千年来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就是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的这个精神领域的建构它是怎么样的。那么一方面运河刚刚说了，这个运河它承载着很多的这种文化文学艺术的样式，它代表着中华几千年来优秀文化这种川流不息流淌的这样一种这个精神内涵。所以呢，就是它在这个经济文化当中的地位呢，慢慢慢慢的它就是重点向文化来靠拢。运河两岸的这种城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水工遗址、科学文化，这些会越来越多的被发掘和关注到。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在运河文化在建设过程当中叫做文化引领经济的发展。那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它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过后，它都会去关注文化经济，叫做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呢，在前面的一个世纪里面，我们做了就是国家花了特别大的力气来构建，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那么大家也知道，中国的文化事业一直是在全球都是领先的。那么图书馆啊、工艺美术啊这种这个公共的设施越来越好。但是如何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运河呢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在运河两岸，它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资源如何转化成经济的资源，那么大运河是一个载体，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抓手。那么通过这种资源的整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运河当成是一种叫做生态之河。现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啊，有三个方向，一个叫做经济之河，一个是文化之河，还有是一个生态之河。那么习总书记也多次提出了叫做这个金山银山，就是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那么中国有这么好的山川河流，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财产。所以呢，运河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通过来保护大运河文化带，通过来挖掘大运河文化，从而引领经济发展，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另外一个方面来这个就是让生态文明观呢能够深入人心，中国要和这个就是老百姓要和这个生态和世界一起，就是我们要和这个就是大自然能够和谐相处，能够跟这个就是生态能够为世界的这种生态发展能够来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我想在新时代大概是这样的使命。哎，主持人。
谢谢你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到了广告时间，请大家不要走开，等一会儿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来聊一聊陈轩和他的团队给大家分享的一部学术成果《苏州运河实景》。好，我们休息一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大洋彼岸苏州的陈轩博士。那他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苏州分院的副院长，那他还是苏州市职业大学石湖智库副秘书长，也是苏州职业大学的教授。那么陈轩的主要研究领域呢，除了他的本专业古诗词以外呢，现在他还在做文化产业研究，就是一个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于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业。那陈轩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他的新的学术成果，就是一本新书《苏州运河实景》。好，那么现在呢，我想啊，刚刚陈轩也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运河的一些历史知识、一些背景。那我们对石湖智库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所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正式再跟着陈轩博士来进入这本书，仔细的品味一下实景给我们带来的风味。好，陈博士，能不能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呢？
好的，那么苏州运河实景呢，其实我是应该说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从去年的2021年的1月12号开始，那么苏州市委市政府呢想要在运河建设上找到一个抓手。那么后来呢，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苏州市委这个市委书记许昆林那个同志呢，他提出来，那么要建设运河实景。那作为地方性的高校呢，我们是其实响应还是比较快，这也基于平时我们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在我的理解概念当中呢，运河苏州运河呢藏就这跟苏州文化是一样的，它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文化资源和值得讲的内容。但是怎么让苏州的老百姓能够把运河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实景呢，我理解是就是在运河带上的十颗明珠。那么通过运河实景的建设，就把这个明珠啊项链就穿起来了，叫做穿珠成线。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条路线，老百姓呢可以有自己去 看运河、感受运河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运河实景这本书的编撰呢，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那么对于一本书的编撰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应该说这个9个月的时间，我们全体主创人员就是应该是有基本上是属于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不眠之夜。那么在编撰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应该是提出了很多的想法，大家这个主持人也分享了这个照片啊。那么我们呢把它做成了一个立体书，因为光是学术著作呢可能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会比较差，所以我们想着怎么让老百姓能够更好的一起来跟我们参与运河的建设。所以这本书呢一共分成了上下两册，上册呢是实景的历史人文故事、风貌，然后它的历史沿革、风趣味，还有这个就是它的一些就是运河的景点，还有一些美食的介绍。下册呢，我们把10个景点打造成了一个长长的、具有国风意味的这样一个就是长卷地图，叫做手绘地图。那么这也是我们花了很多心思来做的。那么这本书呢就是其实是以苏州市民和来苏州旅游的大众游客为受众。那我刚刚在跟主持人介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书里的照片我们是跟苏州市摄影家协会联合来征集，从4000多张照片里面我们征集出了100幅，就是代表苏州运河实景质量或风貌的照片，放在这个10个景点当中。那么同步呢，我们还做了 VR 的数字增强技术，就是书的旁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如果就是感兴趣的时候扫一扫二维码，它就会有一个760度的这样一个全景的体现。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从书里就可以看到，哦，原来运河的这个景点是这个样子的，大概心中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全方位打造了一个叫做苏州运河实景的一个网站。网站上呢内容就更多，包括诗词啊，包括文创啊，包括故事啊，还包括就是苏州方言啊，那么还有英文的介绍。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江南文化走出去，希望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到苏州来的时候可以就是通过网站先了解苏州。所以我们把每一段运河的介绍那么做成了一个英文的解说，这个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么应该说这本书呢，我们是尝试着用现在的数字科技技术去打造一套视觉美、语言雅、风味新、故事趣的这样一个兼文化挖掘、文旅融合视角，让大众可读可感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播丛书。那么力图呢，我们想啊，就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要给大家的是一本书、一幅长卷、一个网站和一批文创产品这样一个立体的成果。想要把苏州这么好这么美的运河实景以及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风貌和当代的建设成果能够这个展现给大家，用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来讲好大运河苏州段最精彩最江南的生动故事。这就是关于运河实景的这样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介绍。主持人
好。谢谢啊，这个书我刚刚看了，听你说它是一个全方位多矩阵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东西。那刚刚您说到里面有一个二维码，让我也看到这个二维码，你说扫过以后会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扫它是每一段都不一样。那么在书的封面后面的二维码扫出来，就是我们苏州运河实景整体的一个网站。那么在这个简介部分扫出来的，它既有苏州方言的，就我们请了苏州市的非就是平潭的老艺术家，这个非平潭的传承人邢彦春先生帮我们把它读成了简介，读成了苏州方言的形式，就是用苏州话让大家能够听到苏州最美的声音。那么这是介绍。还有呢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各个景点的这个二维码下面是一个720度的一个全景的 VR 实景的展示，就是你点进去过后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运河的实际的真实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应该说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做了很多人不但是可以读还可以听还可以游啊，这个真的是很利用现在的科技，也是让人们有更好的这个现实的一个体验，阅读体验非常了不起。那么你说这个实景就10颗珍珠被一条项链这个穿起，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10颗珍珠到底是哪实景呢？
好的，那么这十个井呢，其实是从大运河苏州段从北向南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路线，那么从这个和无锡交界的五七桥开始，叫做吴门望亭、许树关、枫桥夜泊、虎丘塔、平江古巷、水路盘门、横塘驿站、石湖五堤、宝带桥和平望点四合汇集，是这十个景点。
这个十个景点也是很有苏州的代表性的景点，比方说虎丘塔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著名的景点，那么枫桥夜泊也是一个有一首张继的诗，也是就是享誉海外的一个景点。那我听你说啊，这本书由编委啊这个团队是一个庞大的团队，9个月哈、就完成了这项工程，效率还是非常高啊。
啊，是的，就是其实这9个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因为各司其职。那么我觉得这里还是特别感谢我所在的单位，其实很多话就是在我的这个后记当中我就是已经写到了，就是特别感谢学校的领导和智库的同仁们这样一种齐心协力。因为你想，就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如果就我是单纯学文科的，就是这个研究古典诗词的，那如果要去做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去把它嫁接落实到书里面去的话，没有一个强大的团队支撑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当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智库的这个就是理事长，我们学校副校长张建研究员，然后还有我们学校的当时学校的校长，现在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曹玉明先生，两个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个领导们就立刻同意了这个想法，于是请学校的这个就是信息处，那么还有就是计算机学院一些工科的老师们全力配合，共同来参与这个打造，参与建设。那么从1月份到8月份，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像我们智库的秘书长和这个我们的这个朱建刚老师和李正老师两个人是摄影爱好者，他们发挥自己的摄影特长，联系了摄影家协会来开展4000张照片的征集工作，就是优中选优，从4000张当中选出100张来。那么我们那个就是负责制作 VR 的这个王慧燕老师，他带着这个计算机的团队跑了运河的，大家知道这个苏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如果要把这个十个景点都跑完也是非常辛苦的，正好又是大夏天，我们一直开玩笑，就是做运河研究的这个学者啊，就是相当辛苦，就是不是冬天就是夏天，不是高温酷暑就是严寒，去走运河就去做实地调研。那么王慧燕老师也是的，就是扛着他的 VR 的设备，带着学生跑了10个点，做成了 VR 的数字实景的增强技术，也就有了我们现在书上这个720度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呈现。那么还有这些关于网站的搭建就更加了，一个网站的搭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那么学校信息中心的这个杨静波主任和杜月老师一次一次的沟通，我们就全体成员不光是在书的撰写要兼顾的，还要兼顾到网站结构的搭建，网站建设程序如何写入，那么每一个元素都要细细的考虑到。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手绘图也是非常现在回过来再想，如果当时能够预想到手绘图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当时都会犹豫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呈现的这一幅长卷的手绘图，当时要打底稿，要做电脑的设计，关键它是一个 3D 的立体效果的这样一个呈现，它还有一个方位，地理方位的这个定制，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难的事情。另外呢还有包括苏州方言的录制啊，非常要感谢这个秦彦春先生和沈亮先生两位苏州这个方言方面保护的老先生，就是能够呈现出这么优美的苏州的声音给大家，那么他们也不厌其烦地录了很多遍。当然这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大家的心是一在一起的，就志趣相投，因为志趣相投大家对这个苏州文化的热爱，所以才能够有现在的这样一个成果的呈现。在这里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和我的学校。
好，谢谢你啊。你刚刚讲了那个你们这个设计的网站有很多苏州的声音吧，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呢贴在我们节目的下边，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你可以去点开啊，慢慢的点开听一听。这个时间呢又到了广告的时间，所以我们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回来内容继续精彩。 大家不要走开。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我们演播间的呢，是来自苏州的陈轩博士，他是苏州职业大学的教授，也是苏州石湖智库这个副秘书长，他还是大运河文化带研究院的苏州分院的副院长，他有很多的教学任务和社会义务，很多的科研工作，也为文化产业在做出贡献。那我就有一点好奇，因为我知道您是大学教授，平时有着繁忙的教学任务，那可能带学生还是你的第一本职工作。那我就想问问，如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吴文化这样听上去比较传统的哈，比较这个跟时代啊，其实吴文化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是我们印象当中啊，正好是老先生们做的事情。那现在的年轻人对吴文化他们的接受度或者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好，那么其实我觉得文化本身没有新老之分，因为文化它是深入人心的，就是人的骨子里的一种，就是一种支撑的力量。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同学们他可能看吴文化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做学术研究的这个文献研究、文学研究的这样一个理念不同。那我记得我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特别特别认同，也特别一直将它作为一种任务来看的，就是我们的陈千帆先生曾经提过要把文献研究和文艺学的研究两条腿并重来走路，所以这一个我一直记在心里。就是可能文献的整理和梳理工作是我们学者做的事情更多，那么文艺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播呢，可能更多的是需要靠年轻人。我们说现在90后、00后的小朋友，他们对于文化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那我们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吴文化园，有2500平方左右，展示了吴文化发展的各个要素。那么每一次学生到了吴文化园里面，他们就是会结合自己比如说对汉服的认识，那么对于这个古琴啊、古筝啊，还有就是包括书法、艺术的认识，来有新的体会和感受，通他们的视角去再去传播这个文化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任务任重道远的事情是怎么把吴文化故事传。
谢谢。好，那么这个吴文化我们也在说，就作为我们在这个海外的华文媒体，我们就比较关心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工作这个动向。那请问陈贤博士，你看这个吴文化现在在海外交流方面，或者大运河文化在海外交流方面目前的现状和将来的一个展望有什么期待，能不能请你给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走进来一直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那么苏州呢，一直其实都是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那么苏州的建设和很多的这个外来的一个优秀的资源密不可分。那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如果大家就是对苏州文化感兴趣的话，在网站上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书啊，或者是看在资料过后呢，还是能够切身的，希望大家能够切身的到苏州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就是住在这里， 然后体现体会苏州的这样一种慢生活的文化。那么因为我知道这个主持人也是苏州人，那么我们苏州这个有苏州人呢有两个爱好，是就是骨子里有的，一个是吃面，一个是喝茶。那么吃面呢，苏州的这个十碗面，这个它有各自不同的风味，那么就是历来都是很多这个就是包括外国游客都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个喝茶，苏州的喝茶和成都的茶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苏州的这个很多非常好的茶馆都在园林里，每一个园林都有自己各自的这个茶馆。我们说易浦的这个就是盐光水榭，那么它是这个最大的一个水榭，那么它就是一个茶馆，那就是耦园的双照楼。
OK， 请你继续。
耦园的双照楼，它这个就是可以看这个就是就是玉兰，可以赏桂花。那么还有这个狮子林的，狮子林我们说的叫做这个狮子林也有相关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茶馆。那么还有就是虎丘的这个白云山房，那它也有自己的茶馆。那么它一年四季的风景是不同的。那老苏州呢，早上起来了过后，一杯茶唤醒自己，在园林里走一走，然后就是到苏州的这个街头吃一碗面，这个一天就开始了。所以这样非常舒适的生活呢，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到苏州来，能够细细的去体会，细细的去感受。那么我用这个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是有一档节目叫 Discovery 节目曾经到苏州来录制过一档节目叫做 Wonders of Asia 亚洲奇迹，它是大陆的唯一的取景地就在苏州。那么他当时的导演，我有幸接待了当时的导演呢，他也跟我说了，他觉得就是苏州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和现实交融的特别好。所以呢，希望就是也非常欢迎各位以后有机会能够到苏州来感受江南文化，感受大运河文化带来的这个文化的这样一种魅力。谢谢大家。
啊，那真是太好了哈！由于这两年疫情呢，我知道很多人的回乡之旅啊都被暂时的这个阻断了。我觉得这个疫情还有太平洋这么大，真的是隔断了我们的这个足迹，但是隔不断我们的心。所以这个疫情如果一旦放开，我相信这个回国这个探亲、回国这个旅游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时候。那么如果暂时你去不了苏州，看不到苏州的园林、苏州的大运河，可能呢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啊，在南边的一个州叫俄勒冈州，俄勒冈州的州府呢叫波特兰。那么苏州和波特兰呢是
友好城市。
对，是友好城市。有这个就于是呢，他当时在90年代啊，波特兰的市长就是非常支持一个项目的，就是建立这个一个叫蓝苏园，苏州的苏，这个蓝苏园呢，就是一个把苏州好几个就八个园林吧，记得有几个，有寒山寺，有网师园啊，也有虎丘，就是把苏州的八个园林的这个部分都放在一起，你到蓝苏园里面，你可以找到找到苏州的
园林的文化元素，
这些园林的元素都在里面。那么也是非常有意思。我是自己去过，然后到里面，我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好像回到了家乡的感觉，还是很值得。就是如果你有兴趣去往南边走到波特兰去看一下呢，这个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名字叫蓝苏园。好。接下来呢，我还想啊，这个请陈玄博士啊，这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能不能提供一些旅游的建议？因为刚刚你说了很多欢迎我们这边海外的华人和外国的游客到苏州去看一看苏州的园林、苏州的文化，还有大运河。那么如果具体他们到了苏州，他们有什么样这个建议，或者去吃一些什么、看一些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分享给我们呢？
好的，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关于苏州，就是我们特意在这个就是运河实景这本书里啊，就是专门有一章叫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那么它有这个自己的有旅游路线，就是在苏州呢有两张名片，一张是园林，一张是运河，这是世界级的园林，世界级的名片，也是苏州的精华所在。有一句话叫做三吴之水皆为园，这个是明代的一个学者钟兴他提到的这样一句话，我觉得用来形容苏州特别特别的贴切。那么到了苏州来过后，就是根据自己的行程可以分成一天、两天、三天的这样一个游览。如果是一天呢，可以就是走一走几个经典的园林，四大名园可以选择沧浪亭，根据自己的爱好，就是宋代的园林最早的，那么可以 看一看最大的园林拙政园，那么也可以就是看一看苏州最小的园林往事园，就是叫做小园吉泽，也可以去象征爱情的这样一个偶园走一走，这是园林之旅，会发现不同的文化要素。那么在每一个园，因为苏州的园林大部分在古城区内，那么你可以看到古城区的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小吃店，比如说我们说有很多这种就是面条，就苏州的面是特别知名的，可以尝尝苏州的面，可以去尝尝苏州的这个就是生煎包，还有就是观前街上的老字号，像黄天园啊，像稻香村啊等等等等，这种老字号可以去感受一下苏州的饮食文化，还有松鹤楼，这是这个我们说非常 amazing 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外国人都特别喜欢的这样一件这个事情，就是能够尝到苏州的各式美食。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可以从水路来走一走，就是通过大运河的这个建设，因为现在运河的建设做得非常好，那么运河的步道也好，包括运河的游船也好，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在望亭，这个吴门望亭的这个景点，以及是包括我们最后的一个景点叫做平望点四合汇集，这是在吴江了，那么它有自己的这个文旅的路线。那么像平望呢，我也还是非常推荐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古镇小镇，那么它呢全镇就是在做运河文化的建设，它有非常美丽的乡村，那么有农文旅的结合，还有这个平望的这些一些历史文化，所以可以就是古老和，就是回到我刚刚的议题啦，就是古老和现代结合的非常好，就是一条是运河的路线，一条是园林的路线，当然还可以看看金鸡湖和这个新区两岸这个现代的一些发展。我们说这个金鸡湖现在作为一个这个就是国家级的工业园区文化园区，它做的就是非常现代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它又跟古城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非常高端的艺术欣赏的这个所在，所以这些都是苏州的一些文化亮点吧。我们说有历史的，也有文化的，有美食的，也有这个就是可以听到的感受到的内容。那么具体的也可以关注一下运河十景的网站上，我们这些我们团队的资深小伙伴这个小姐姐们做了很多的调研，实地调查了过后觉得哪些好吃的，哪些好玩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谢谢你的介绍啊！我们千万不能错过苏州这样一个结合的历史与当代啊，文化与人文这么多方方面面，可以帮你更好的了解中国，更好的了解东方文化这样一个2500年历史的古城。好，那么在节目哈已经将近尾声，我知道陈贤博士你是清代瓷学的专家，那我这边呢也想请你给我们介绍啊，给我们听众，我们听众里面也有很多喜欢文学喜欢诗词的，那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首你比较喜欢的诗词呢？
好的，那个我是研究词学的，确切的说是做全青词研究，那我现在也还是在南京大学跟着我的导师和我的这个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我们这个团队大概有40几个人一直在做全青词的整理。那么中国的诗词被称为是双璧，唐诗宋词，其实在我看来青词当中也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经典的内容。那我因为自己做青词研究又做地方文化研究，我就这个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向大家介绍一首小词。这首词呢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词，是清代人沈朝初他写的一首词，他呢有这个写就是以忆江南为词条的这个词牌呢，写了这个大概有30余首关于吴中风情山川名胜的这样这个江南水乡风光的词。那这里呢就是这首忆江南我就特别喜欢，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翠绿，一高新长暗沙汀，山水自清灵，特别是最后一句山水自清灵，这个是充分体现了苏州文化的魅力所在，所以我愿意把这首词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苏州的事，关于这个苏州大运河的故事，和关于你们这本书所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享受。我知道波特兰是跟苏州是姐妹城市，我希望以后有机会那我们跟这个苏州跟西雅图也能够建立更多的交流联系，因为我知道每到夏天呢，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些孩子去参加一些寻根之旅，就是回到江南去参加一些寻根之旅，那也许以后也可以让他们去看看大运河，那也是很好的寻根之旅的一个地方。
对，欢迎大家到苏州来。
谢谢。好，那 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呢是有暂时的是有结束，可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呢，可能说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不断的一个向前的一个过程。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可以这本书，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你的这本新书《苏州运河实景》，我看到是在京东上可以通过海外购买，是不是？
是的，可以。
好，那么也可以购买。那么我这边呢，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就是浏览一下，那么我这边呢有一首小词啊，有一首歌曲，就是音乐了，它的名字叫《苏运河》，那么陈玄博士呢也参与了其中的歌词部分的创作。好，那我们就在这个歌声的伴随下，我们来把这本书全貌啊，我们飞快的浏览一下。好，在音乐声中，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你陈玄博士的到来。
好，谢谢你主持人，再见。
运河畔飞走几只雁，仙路渡关到锦绣江南，飞过淮阳和苏杭，穿越历史的烽烟，苏云中断心灿烂，风景谁都编不这一场，穿山载月月连江湖，枫桥宝带过千帆，云河畔飞走几只雁，仙路渡关到锦绣江南，三笑流金涌流传，三笑。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